还有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个水处理车间吧，一个系统吧。然后呢，当时我们谈合同的时候，作为一个 package unit 来做的，然后作为合同啊都是自签的。但现在呢，因为我觉得吧，把它这么大一个车间作为一个固定资产来管理，我觉得不是很合理。所以呢，因为这个 package unit 里面呢是有很多东西的，它有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过滤系统啊，有各种的海绵棒啊，还有什么一些个加药装置啊。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厂家已经做完了撤走的。然后呢，第二就是说，当初谈合同的时候没有谈那么细，所以你们有什么对这个东西啊，这个 package unit 的这种话，你们有什么好建议吗？
其实就是说，对于这种，我们讲，其实可能有些地方叫一个 set 的一个供应商，它是一套的了，确实。
嗯。
对于一套能独立工作的这种固定资产来说，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尽量的，就是作为在定义这个固定资产，我们也是把它定义为一套固定资产，比方说这是什么什么 A 系统、B 系统、C 系统了，我们有很多的系统。而这个在这个系统的固定资产下面，我们可能会把它写清楚，而这一套 set 里面会包括哪些东西，就是包括它的各个不同的重要的这样一个 component， 就是说它的这个系统可能分为，从技术上来说，它可能分成几大循环呢，或者几个重要组成工作原理上，可能分成几种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就说。在大的固定资产方面，我们是作为一个套来处理，但是在固定资产这个样一个下面呢，我们会去详细记载它，就是说可以放到各个 level 的这样一个简化的一种 equipment 或者这个 component， 我们现实当中是这么操作的。
那问题是你有一个 amount 给这个 unit 对吧？但是你在你的 server 里面跟你 component 一样，它你没有办法找到它的那个 value。
是，其实 component 是作为你资产管理的一个 reference 因为我们做会计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决策是需要一个价值，对不对？而就像你说的，就是说因为你如果说是人家整套东西都卖给你了，就是说是这么多钱的话，其实你主观上也是很难去把它分到每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里面的一个很细小的一个部分或者部件上的，而就算你能分，可能也偏向于主观，就是，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说，如果说很多都是独立的买卖的或者独立的交易的，我们会把它分开。但如果说对于一整套设备是一个 package 交易的，我们没有办法分的话，我们一般就是整体的入驻固定资产，然后在它的 information 里面会写清楚很多就是重要的主要的主体的组成部分，这样就是为将来更换呐、或者说查找这个固定资产的一个信息啊，或者盘点啊，会带来一定的说一个有一定的优势。
好的，
听
到这边还有问题吗？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就关于那个另外一位嘉宾，他刚才提到说，他们曾经经历过一次内部审计，然后内部审计对他们的固定资产管理提了一些要求。我想从他那边借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开始转固，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避免再重现出现就是相类似的情况。
喂。我是戴瑞斯。
戴瑞斯你好，就我想请教一下说关于你们内部审计啊，当初提出了对你们资产管理的一些就是说建议啊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吗？
当时我们的那个总部这边来的 auditor 对我们固定资产这一块提出的要求，就是说他们建议我们在5年之内把我们整个一个公司的所有的固定资产都要统一的盘一遍。其实当时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把它就是采纳了这个审计意见，然后就是说通常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公司的固定资产也有几个大的分类，比如说机器设备啊、实验室器材、励志一号品这些，所以说每年我们现在就在按照Audit 的这个审计要求吧，每年几乎都会盘1到2个 Asset Class 这样。
OK， 所以他只是提出这一个要求。
对，其他的就是说，这个制度上的改进呢，是我们在根据就是说在根据他这个要求的基础上呢，是我们自己在从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进行一些
喂。 哎哎，我听见听见。OK，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我也可以跟你们学习一下，就关于就每个部门设一个固定资产管理人，我觉得这就避免了到时候我们去盘点的时候是没有人招待。
是，因为可以把就是说这个问题落实到具体的这个人的身上，就会使责任非常的明确。不论这个他这一个部门的资产发生了转移还是报废啊，那么就由他呢去来提这个申请，所以我们就说比较好联系一些吧。
哦，那我觉得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每年都对固定资产进行是盘点的。那我们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听我们下一位同行，可能刚才那个电话线路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上海和黄燕有限公司的运营华在吗？
哎，在的，听得到吗？
哎，听得到，您这边提问
啊。我就是对固定资产这个确认问题有点疑惑，就是按照旧的这个会计准则嘛，就是固定资产营业额年限2年以上，然后单位价值在2000以上就能作为固定资产。然后呢，现在呢，作为就是由于价格因素吧，比如说我一台打印机吧，比如说以前都是2000块以上什么的都算固定资产，现在呢就是不满2000元，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我就是能不能作为固定资产，还是按照这个一贯性原则，比如说同类的，比如说就是打印机啊，不管金额大小都作为固定资产，还是这个两方面结合起来怎样结合？谢谢，谢谢。喂，
喂，这个这边在线吗？
喂，在。
哎，好的，您这边刚才通话问题这边有听清楚吗？
哎，我听到了。
啊，好的。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固定资产的这样一个定义，确实就像刚才那个上海和黄药公司的那个资产管理人员，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固定资产的这种界定啊，确实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就是各个地方的这种规定好像确实是挺模糊的，就是我们的 accounting standard 还是这个税务方面，可能各方面都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界定，就是让我们的财务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处理。也很显然，就是不管是从税务的角度，还是从这个这种 accounting standard 的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好像似乎大家都现在在淡化这样一种这个价格的价值的这么一个因素，而更多的是采用就是说衡量这个固定资产是采用这种实际的这样一个标准。而所谓实际的标准，可能它就两个要素，一个可能就是它这个东西到底就是说对你这种收益将来影响是影响你将来未来收益是多长时间，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这种计量啊，就是说它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是多少钱，就这个我们会计上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标准。可是在实务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每一家公司可能会根据他自己的一个客观上的这种资产管理上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公司内部管理的一些提的一些要求，来更加准确的制定，就是说我们公司这种固定资产是怎么界定的。比方说我们公司的固定资产的界定，就是说有一个标准，就是说首先肯定是必须是2000块以上的，但是也并不表示说2000块以上的一定是作为固定资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它已经界定了，就是2000块以下，我们就不作为固定资产了，就是另外一个也要求，就是说，这个固定资产必须是使用寿命必须是在2000块钱，使用寿命必须是在就是说一年以上，而且是能独立的工作的这样一个设备，区别于这样的话，我们公司使用的很多的这样一种维修配件和工具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总结一下来看，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企业根据国家相关的规定，还有更重要的是参照企业内部的管理的一个需求来做一个管理人资产的一个界定。比方说有些公司可能它的资产太多太多了，就是说，但是它可能很多都是价值比较不是特别高的，都是那种几千块钱的，可能它对这种细致度，就是价值的细致度，可能要更加明确一点。而对于像这种大型的工业企业来说的话，他们就是说资产都偏向于非常庞大，他们的这种价格啊，这种 固定资产的这种少数的那种资产，可能它自己的要求会非常非常低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根据公司的需求。从现在来说，税务还有 accounting 这两个角色，现在都对这个价格好像倾向于更淡化一点。
嗯，
这是我的一些意见。
嗯，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那个师傅的回答，谢谢医生的一个提问。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因为发现在线的话都是处于可听可讲的状态，所以也请你把您那个办公室里边的那些要发出声音的东西都给关掉，因为这样会影响我们那个嘉宾和同行的一个互动和提问的。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有请我们刚才可能突然断掉的那个苏州住建装有限公司的这个罗秋红主任，您现在在线吗？
再见吗？你能听得见吗？
哎，是能听见了。好了，对，您说您那个问题。
哦，好像刚才那个司机们他已经解释过哈，他也提出他的建议了哈。我们公司有另外两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一个吧，他说的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司机人啊，他说的一个那个资产的那个资本化呀。
嗯。
一个是就是说你判断资产的那个资本化是两个条件哈，一个它的周期使用周期确实是延长了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效率肯定是就是说对产品的一个生产的效率是提高了的。
是。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判断标准，你觉得是合理的哈？关键是这个判断标准，这个信息怎么传递到财务来呢？
这个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不管是作为资本性的支出还是对于这种大修的这样一个支出，我们每年是要事前预算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就在做明年的预算啊，就说我要说所有的工厂，就是说你要对明年的这种资本性的支出，就是说包括你固定资产的购买啊，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大修，就是工厂，因为大修可能就是说定期的需要进行一些大修，大修大到什么程度，各个工厂可能不一样，有小的大修，大的大修，有特大的大修，就是每个工厂定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根据他的这样一个要求，让他提供这些信息，我们首先申请的是资本化的这样一个东西，资本化申请就是说你明天要投资哪个东西，他所有东西给我以后，我们要 review， 就是说你，我拿到他的这些申请以后，我们要知道他要买什么，要干什么，然后我来问他，我们就是说一步一步我们有一个 process， 当然最第一关就是我们反正是 manager 这一片的，就是我们要界定它，你这个到底是属于资本性支出还是非资本性支出。如果说属于非资本性的支出，我立即就 decline 了，就是说他然后他可能就马上会做一个operation 的一个 expense 的一个 plan， 就是 operation expense 的一个 plan， 我们就会看到你这个大修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说你是要一种 regular 呢，还是这种 overhaul 的这样一种东西。如果说它满足我刚才提的那两个条件的至少的其中的一种，我们当然它就会建议，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换了以后，我现在的效率是多少，我将来的效率是多少，这个通过它旁边的技术部门进行确认的。因为我们在整个的，如果你需要资本化的话，不仅仅是财务部单独一个部门可以界定，我这个技术部门也要进行这种相关的一种技术常规方面的一种确定，确实是能延长这个寿命，或者说很明显增加它的这个使用效率。我们叫做使用效率也不是那种简单的，就是说 OK 你原来生产100吨，现在就生产110吨，我们说这种不是叫很明显的量，就是说你可能换了一个东西，它的运转当然稍微好的，我们所谓的这种是说实质性的这种叫significant 的这样一种 improvement， 就是对在这个 efficiency 方面 OK。 当然说很多东西可能主观上你说没有办法用客观一个
今天看了电视
全部给他插回来，肯定不可能说主观上判断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就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会有一套制度或者说一套那个规范的文件来把这个这个信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说 process 它是要定在纸上的。
我们有纸上的知识，但是纸上的知识甚至就是也没有办法明确，就是说真正的提高效率或者延长寿命要到达多少的程度，就是更多的就是说这是两个 criteria， 但是在这指导之下，就是审批人员可能会去根据他们的这样一个职业性的要需要加入一些职业性的判断，就是说财务部门，尤其是财务部门和 technical 两个部门，他们要加上他们职业性的一些判断和对这个申请者的一些 challenge， 就是说因为这种 很多的设备的这种维修维护大修啊什么更换东西啊特别多，就是说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当然是更加方便，可是很难去 cover 所有的方方面面和各个领域，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比较困惑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有比较简单明了的那种执行的一个数量级的标准，那对于工厂来说是最容易执行，对于审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内部管理来说，可能在适当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避免加入个人的一些主观的一些职业上的一些判断。OK。
是啊，我们就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主观个人的判断嘛，再比如说，在账户处理下留下的痕迹嘛，不足以应付，比如说审计啊，那个账户核查呀、这方面的一些考核，
是。这个其实大家做财务的肯定也都有您说的这种体会，就是一个怎么来应对这种普通的这种财务方面的审计。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更难的就是对于这种政府的审计，可能差异会更加大一些。
对
呀。对，其实我本人在这方面自己之前也有过一些经验。其实你只要在你的 support 方面你做的比较准确，然后如果有人 challenge 你的时候，你能说出方方面面，就是从经济上，从这个技术上，还有这种 supporting 这种 document 上内部管理的一些东西上面去提供给他们，就是这种普通的政府也好，还是政府的这种 auditor 也好，其实在更多的情况下，如果你当初的这种 paperwork 做得很仔细的话，其实相对来说风险还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不能说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对于这种 auditor 也是看是谁 auditor，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你的 paperwork 做得很仔细的话，你的 support 非常 strong 的话，证明你确实是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确实是想过很多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加入了企业管理的一些需求。其实如果我觉得作为一个financer能做到这段事情，我觉得你基本上能够应对很多的 audit， 而且
行，我知道了。反正怎么说呢，说到最后可能就要有一定的就是自己的解释能力了吧，对吧？这口头的解释能力了，
这是有多也是没有办法。
行，那我这个问题就算过去了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哈，
但是我不像这样说两句。
哎，
能听见吗？您说。
啊，您好。第二个问题我看一下。我们公司也有一些那个，就是一些那个配件嘛哈，刚才您说的那个小姐说的那个。现场的一些大的配件哈，它是可以说它说它独立吧也独立，但是它必须要装在一个大型的机器上才能运行的，但是它的价值也比较高。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们的建议就是说都是做那个单独的做管理的。
对，
大的配件，就是说可以拆卸出来，然后呢，它可能这个配件吧，可以在不同的机器上使用的，但是呢，它又不能独立完成一项，比如说那个一项功能是这样子，它必须要配在一些机器上才能运行的。像这样的大的配件，你们是怎么管理的呢？我想问那个，还是问一下那个Steven吧，不好意思。
OK， 我想知道，就是说你说的是资产的一个管理呢，还是问这个财务方面的一个核算，还是？
从财务的核算角度来说。
其实，您刚才讲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这样一个，肯定是第一，它的价值应该是比较大；第二，就是说它的使用周期肯定也是能达到固定资产的一些要求，对吧？
对，
然后就说它可能就是说能从 A 机器 move 到 B 机器，好像也可以继续使用的，对不对？
它如果做资金固定资产管理，就是有一些不方便性。因为它经常是挪用的，是移动的嘛。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管起来数量也很多，所以管起来也不是很那个很方便。就像我们的固定资产现在是这样子哈，所有的固定资产都要贴标签的。它那个怎么说，个比较小，又经常会有那个润滑油嘛，所以好贴。然后呢，就是说。不是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有些管理起来不是很方便，就是。 但是从固定上判断那个轻易判断来说，它确实是应该是属于固定资产。
确实是固定资产，就是说它其实属于那种比较，就是说移动比较频繁的固定资产。
对对对，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当然移动，就是说要看你移动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在一个 site 或者说一个 plant 里面移动的话，就相对来说安全性会相对来说稍微高点，相比如果说它就是从 A 工厂移到 B 工厂，两个工厂又不在同样的地方，这个可能它的管理的要求我觉得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果只是在一个 plant 里面，它可能从一个车间 move 到一个车间，从 A 的 team move 到 B team， 这样来说相对来说资产可能还是比较安全，而且基本上没有办法对这种东西贴标签，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吧。
嗯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通过两种方式来防止，比如说作为资产管理来的，我们要保证最重要的保证它的安全嘛，就是这个资产在嘛，就是说我们找到吧，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采取一个可以考虑的几种方式哈，供您参考哈。第一，可能就是说可以采取一种登记式的借用的办法，可能是这个，就是说可能知道，就是说它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没有办法用电子用系统的方式来知道，它移动在哪里。另外一个就是说安全性，我们前面讲过，就是说有些东西可能从工厂出去比较方便，可能只能是通过门卫来管理它的安全了，它东西不可能随便跑掉。另外一个就是说再有一点，就是通过对于这种东西可能要更加 regular 的一个盘点，来确保这些资产的一个安全。其实有些东西的资产的安全并不是因为它资产价值的大小，而它就是它的性质，所以我们每年对于固定资产的盘点也会考虑这样一个安全系数的里面，就是有些东西它价值一个不是特别特别大，可是它这个东西最容易丢了，所以这也是我们重点就是说盘点的一些对象。这样子的话，盘点其实有两个作用，一个可以让就是说使用者和管理者知道这个东西我们非常重视，经常会来检查它丢了没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会让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在资产上会保证它的这种可丢失的这个可能性会相对来说会小一点。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我建议这样几种管理方法，当然其实说也仅供大家参考的。其实老师对这种移动式的这种固定资产的管理，而且移动的这种频率也是各公司各有特别的，像您说的这个比较特别，它那个可能有油啊，又没有办法切个什么东西，或者采取一个什么电子跟踪的方式，所以我提出来就刚才讲的那几个方法，就是说作为一个补充的这样一个管理的方式，来减少它的一个资产的损失的一个风险。OK。
好的，谢谢啊。然后我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的建议再次进步的一个回答。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我们接下来的一位是来自喜威中国的梁叔，梁小姐您现在在线吗？
我在线。
哎，好的，梁姐，您说一下您的问题。
好的，我有一些问题想那个跟大家请教一下。我看大家比较关注的都是那个固定资产的那个后期管理，我呢就比较关注前面，就我想关注一下那个像。每年我们都会做预算哈，像我们公司是提前一年做的。我想知道就是其他公司的在做年度的固定资产预算的时候，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在那个年度做完预算之后呢，我们在每个月呢，我们又会有一个月度的一个固定资产的申请购买的一个流程。然后呢，我想知道就前期呢，刚才基本谈起过来，就开派的 budget 上面，他说把那个投资项目的具体到哪一件设备是国产的、进口的，这些都已经非常非常具体了。我想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你管理很多个工厂，然后呢也会有很多个大的项目来同时进行的。你在做预算，提前一年做预算的时候，就怎么样能实现到做预算做的这么细？
我们的就是对于这个资本银行的预算会分成两类，一种就是那种特别的预算，特别的预算就是说所谓特别，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常规性的预算，就是很难去预测到它有这个需求的。这个其实不是我们预算的重点，就是因为它可预测性比较弱。另外一个就是说，除我们讲常规性的资本预算，就是说我们知道的，我们每个工厂每年需要增加多少东西和增加新的投资。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更多的作为预算来说，更多的关注的是这种常规性的预算。常规性的预算当中来说，我们更多的就是关心这些，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公司内部的话，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 各工厂有各工厂经理，工厂经理他会对他们的这样整个的来年的这样一个资本性的需求，他们就是很清楚。而公司作为管理人内部的就会从刚才我讲的那几个方面，就是从是增加新的土地呢，还是增加新的设备？为什么说我们的设备会需要就是跟国产的和外购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国产的和外购的，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整个的就是说报关呢，还有会计的这个整个的补品方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方说进口的可能涉及到关税，然后就是说可能涉及到，如果是免税的，可能会影响，就是会减少你的一个投资。这是之所以我们要把国产的和进口的会分开，尤其是对于价值特别大的，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进口的，而且它有关税，可能对于某个行业来说，它可能有免关税，它可能免关税你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公司有没有这个免税额度的问题。所以说这些因素就会决定了我们必须把这一块分开，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问题，它更重要的是它会决定它的这个将来的投资的价值的会有一些影响。做分进口和国产，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起这个目的，对于海关务和那个关税还有价值方面的一些影响。但是说刚才您说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怎么能管理好这个那么多的东西，又分成那么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借助于这个，当你的资产达到一定的规模了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就是 policy， 还是那个回到原来的那个话，一个是 policy， 就是说你所有的资产，哪些资产必须要事先申请，必须要事先预算，占的营业要分到哪几块，就是说需要提供哪些 support， 需要 approve 的一个流程。另外一个就是通过一个很好的系统来 check 它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你预算当时申请了这样一个预算。就是说我们是project by project， 就是你这个预算里面包含了什么，已经在去年的申请里面已经做好了，然后第二年你再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再打开那个预算跟踪它的就整个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预算从你当初申请到后面审批，可能在中间很多的审批还可以退回来让你修改，就整个记录完了以后，我们进入到我们那样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系统，然后你真正的申请的使用的时候，我们会根据你使用的情况去 match 它每一个资产的一个类别，然后这样子的话，还是通过一个系统流程最后出来这样一个 SA。 所以说系统的这样一个 project 的管理的这样一个 function， 可能来说可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这个系统的管理可能还要依照就是说你公司更加关注哪方面的信息来进行一个稍微进行一些修改，就是你的资产管理需要哪些方面的信息。因为毕竟不同的行业他们需求对这种资产管理需求也是稍微有一些差异的。有些公司注重的，有些公司可能无所谓这种进口的还是不进口的国产的，对他们来说可能无所谓。而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能非常重要，因为是一个免税额度的一个事情。这是我的一个 practice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OK。
嗯，好的，谢谢。
哎呀，
我还有问题要问一下。那个我想知道哈，就前期我们做了预算，比如说像一个比较大的项目，那在预算的时候呢，他们有一定的额度，但是在后期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啊，会发生一些特别的情况，有很大的可能会增加这个预算。那就是一般的就在什么时候会叫停啊，就说你这个预算原来你是比如说提了100万和400万，那你突然间你做到已经做到450万了，做到那个这个程度了，这个工程还是没有完成，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应该叫停这个超预算这个或者是有其他方法来管理这个工业资产的一个超支这一部分。
喂，
好，
你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关于这个资产，就是这块也是蛮根本，就是关于预算和实际执行的这样一个差异。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更多的一套系统来提示了，因为当有成千上万的这样一个 project 在进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记录住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项目的预算和实际执行的情况，所以当你的 budget 被你的这样一个 process approve 了以后，其实这也就是你可动用的资产。而这个资产为什么确定？比方说一个 project 他投资500万，最后 approve 了就是450万，没有500万，它可能是根据你整个的投资的一个回收周期或者一个回收率来一个收益率来确定的，就是我只能花这么多钱，否则这个项目就不合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说当你的项目超过多少%的时候，它的这个投资回报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需求了。所以当它的投资达到一定的比方说我们公司可能会规定5%，就是超过5%了以后，就自动的会 lock 你所有的这样一个采购的一个申请。 所以你只要一采购申请，他会记录到这样一个 project 的上面。当你最后，当你400万已经花了，你变成下面一个采购申请的时候，他就已经超过这个 criteria， 他就会提醒你，你已经超过预算了。那作为超过预算达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比方说5%，我们允许5%之内的上下变动，因为你不可能一个项目会做得那么准确，毕竟有一些真实的一些 condition 在变化。当达到一个5%的变动以后，我可能会就是说你必须要重新追加你的这样一个资本支出的一个申请，而这个追加的申请不仅仅是因为你说我钱不够了，我需要申请。你追加申请必须有原因的，是因为什么？原来你的 assumption， 比方说你的一个 inflation 啊，或者一个原材料的一个价格突飞猛涨，由于一个什么经济原因？当然，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能决定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同意给你这样一个。而这个是其实作为一个开支的一个增加，这个增加其实跟你申请一个整个的投资这个流程上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必须去 convince 你的后面的 approval， 这个是值得去投资的。而且每一个项目作为这个我们讲这个 alarm 的这个点呢，其实是设的是不一样的。有些项目它可能是非常盈利的，它可能可以允许它的投资方面有10%甚至是20%的一个 over， 问题就是说他认为超过这么多我可能都还是很正常的。而有些项目因为竞争激烈，它可能那个整个投资的它那个盈利就是非常弱的，你稍微超为2%或者3%的时候，整个的投资根本就不值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依据你整个投资项目的一个盈利状况来确定你这个项目能允许你做多大的一个 over。 还有就是必须是 block 你所有的申请，当你的这个planning 已经超过了你的这样原来的一个 budget 的时候，必须进行一个追加的 additional 的一个申请，而这个申请必须去 convince 你的 approval， 就说它是没有办法，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OK， 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嗯，谢谢 Steven。
还有这边问题还有吗？
还有问题。
好的，
我想知道就是因为财务人员是怎么参与啊？就整个这个就固定资产这个流程的，就是从预算啊，然后到立项啊，招标开标啊，验收啊，然后我想知道这个你们公司是怎么财务人员是怎么参与进去的？
你们反头去啥的吧？啊，肯定能做。你就去发布。
是让我回答吗？
我想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相关方面的，
就是关于这个整个就是财务人员怎么参与到整个资本投资的一个流程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
其实我们财务现在在整个，就是说这个财务在整个本投资方面的这样一个功能，其实各家公司的定义不一样。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公司财务人员在整个投资里面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我基本上财务人员不参与，就是说该不该投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公司现在有专门的这样一个投资委员会来决定，因为我们的项目可能都是比较庞大的原因，就是更多的是一个 tracking 的一个功能跟一个 follow up 的一个 analysis 的一个过程。比方说就是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已经通过审批了，这个项目申请了多少钱，它的预算之内，它也是在它的预算的 scope 里面在执行，它该买的东西是它买的是它应该买的东西，这样是一个其实还是一个 tracking 的一个监督的一个功能。完了以后跟其他 accounting 的一些功能，当然包括转资啊、折旧啊、资产管理啊，最后会多少参与一些事后的一些 follow up， 就是这个项目的投资第一年、第二年是不是跟我们原来预算的这样一个回报是不是有很明显的一些差异，或者说向上或者向下的投资回报，它的整个一个 return 是不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财务人员的整个基于刚才说的那个招标投标，其实我们目前基本上不太参与这么一个过程。
哎，你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闲置资产的管理，就是怎么样管理的？是统一管理还是说分散管理的？
比如说统一还是分散的问题，对吧？我刚才其实这边也有谈到一些闲置的资产它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吧？
在前面也讲过一些，是。
可能当时你也没有注意到，对吧？
的实际上的施工。
嗯，你觉得还有问题？那个那我们这边暂时没有问题了，谢谢那个哥。
嗯，好的，谢谢阿姐。那今天也是由于时间的原因，我看大家是在固定资产这一块问题也蛮多的。那我想的话，后续其实我们也可能还是会继续举办相关的活动来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那么今天呢，我这边可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替我们一位同行再问一下。来接热的这样一位同行，他的一个问题是说，如何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固定资产的盘点，如何确保固定资产准确及时入账？那么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再让我们两位嘉宾依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吗？我们先由还是由 Steve 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他们这块里面觉得是如何才能够高效、高质量的完成。
OK， 我觉得是说，固定资产盘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尤其是对于这个规模特别大，就是占你整个资产那个比例特别高的，所以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资源之内，就是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作用，而这个最大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减少我们资产损失的一个最小的一个风险。这个风险从几大块来说，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对你所有的资产进行盘点，所以你必须知道我要盘点什么。而我要盘点什么，就是你在事前，你必须在每年的年初，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盘点的一个 plan， 就是说我今年要对我哪些 site 哪些类别的资产进行盘点，而哪些 site 哪些类别的资产，你在决定这些的，你可能有太多太多的地方要去，你有太多太多的资产要去看，而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就是说第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说我要看到我资产占我整个规模了多少，我心里才踏实，就是说我要看到这么多东西，我才觉得啊差不多，我这个资产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安全的，这是一个风险的评估。另外一个就是说哪些东西或者哪些地方的资产最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你首先要对你的资产进行分类，就是说比方说前面我们也讨论过，就是那个比方那种移动的东西，这个很容易被丢失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会东西特别小，价值特别高的东西，可能也是比较容易丢失的。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经常会有很多工厂都要去使用的，这此类的一些资产的一些性质，可能决定你说你是不是要去看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那种是去哪些地方，其实我也有一些或者有一些经验，就是说，尤其是一些新的地方、新的 site。那些人可能第一，他因为筹建嘛，或者说就在初期嘛，忙于这个 technical 或者说 business 方面的一些问题，忽视了对资产的管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因为他的团队建设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嘛，所以他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职位可能一直没有办法跟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公司的 policy 也没有办法那个执行的很到位啊，所以从到这些地方去盘点，第一可以宣传公司的一个资产的管理的一些意识。另外一个就是说，迅速的发现这些方面，在项目或者说工厂运营出去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会让他就是说尽量的避免掉。当然，其实我觉得盘点最重要的是一个 plan， 这个 plan 就是我们要 plan 很多的东西，需要跟工厂去协调，需要组织人力物力，还有就是说包括一个时间的一个安排，什么时候最合适。而且盘点有时候可能就是对固定资产的盘点，可能还要影响我们的生产，比如说太明显的去影响我们的生产。还有比方说我们其实我们很多的会也每年都要盘点，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个盘点能邀请我们的会员一起参加盘点，这样效率会更高，会减少去工厂的次数。这些都是一个很行之有效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些作为一个固定资产管理来说，盘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你事前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因素。当然对于盘点只是一个目的，就是最后我们是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盘点的结果是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还有真的丢了东西吗，或者说资产不确定的或者不合对不上的到底有多少。事后的一个分工处理不仅仅是把这些东西提了，我丢了一个东西找到了，其实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这里为什么这个 site 丢了这么多东西，或者说这么多东西一起找不到，可能是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缺失。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在进行一个分析，我们主要的原因造成资产不能跟我们的账面核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而避免将来在本被盘点的地方或者其他一些新的地方去渲染这样一个渲染的，就不会有一点同类似的一些问题，这样你的盘点就会起到一个扩大的一个效应。 嗯，我想讲的基本上就是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的，
谢谢。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金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您做编辑最宝贵经验，非常感谢。另外那个在您的考上或者第三方审计这一块的话，你有没有一些经验作为补充，给到大家关于这个固定资产盘点这一块？
我觉得在我们作为第三方的审计师的经验来说，就是跟 Steve 的想法是同意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跟往往我觉得在企业上面那个盘点的计划是非常重要，这个不单只是从那个人员的安排，还有就是我们盘点的重点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盘点的如果有差异的话是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对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
谢谢，因为今天的确时间也超出了，我们活动也今天要告一个段落。今天再次感谢我们 Steve Chris 还有 Doris 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电话市场的财务同行的热情参与。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内部控制它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大一块财务方面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也会持续做内控相关的一些活动，像之前我在跟我们同行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反映到对于在银行固定资产以前在建工程这一块，其实也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可能后续的话，我们接下来的电话会议就会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一起来探讨一下在内工程的一个内部控制、成本控制各方面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期待下一次活动我们再见了。再感谢大家的参与，再见。